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日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2003年11月8日，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3月5日，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七旬老太罗姬被劫持入狱，武汉胡亚平被绑架抄家，河北韩丽萍依法追讨养老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罗姬老太太被法院网判三年，2021年8月28日被劫入广东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罗姬老人今年73岁，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罗姬曾被中共非法劳教1年半。在广东省三水副教所，罗姬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为了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号，罗姬免费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两次被警察绑架，被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公安分局监视居住。2021年1月，罗姬被茂南区法院网判三年，勒索罚金10000元。参与迫害的法官是茂南区法院审判长谭卫、审判员周进峰、吴碧杰、书记员涂元。家属聘请律师向茂名市中级法院递交了上诉书，要求重新开庭审理。今年4月30日，罗姬被茂名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审判长张驰、审判员林景普、周辉球、法官助理梁贝宁、周静英、书记员柯倩文。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2日，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胡亚平女士到室内修理牙齿，一直未归。据悉，当天下午2点多钟，胡亚平被派出所警察非法翻包绑架。胡亚平今年60岁左右，原东西湖区人民医院感染控制科负责人。修炼法轮功后，原来的心律失常、颈椎病、贫血、卵巢囊肿、整天头晕乏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症痊愈，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胡亚平遭单位停职检查处分。单位书记王德楚说，事业单位人员也不许练法轮功，否则单位和你的家人都要受牵连。胡亚平说，那就请代我逐级向上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王德楚说，没用，这是中央定的。胡亚平被软禁行政拘留10天，扣工资，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洗脑班单独将他关在洗脑班2楼的一个房间内，窗户被糊上了报纸，只准胡亚平站在规定的用粉笔画的小圈内。610派人分3班24小时不间断地与他谈话，搞车轮战，威逼不放弃信仰就送劳教3年，或送大西北，死了都没人收尸，等等等等。3天3夜不让他睡觉，期间不准他坐蹲动，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他。洗脑班的人扬言，除非放弃信仰，否则一直站下去。胡亚平的双腿站得肿得有碗口粗，脚面肿得青紫发亮，后因脚肿得穿不进鞋，胡亚平提出给双拖鞋，遭到拒绝，说是转化了才行，他只好赤脚站在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折磨得倒地昏死过去。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承德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丽萍女士，自2020年8月起被社保无故停止发放养老金，持续扣发至今。众所周知，养老金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是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障等众多法律等同规定予以保障的。职工的养老保险金是基于劳动合同产生的，是用人单位和职工分别按一定比例交纳的，属于职工创造的劳动报酬，属于个人工资以外的法定福利。此外，根据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的规定，养老金属于共同财产，也属于遗产， 因此对公民养老金的剥夺也是对家属财产的剥夺，严重违法。韩丽萍以70多岁的高龄，完全靠仅有的养老金生存，社保全额扣发养老金，并要求返还养老金的行为几乎剥夺了公民的生存权利，因此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退还违规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通知书违法并撤销，并判令被告补发韩丽萍2020年8月至2021年4月养老金，并自2021年5月以后继续按标准向韩丽萍发放养老金。韩丽萍起诉社保局、人社局扣发养老金案2021年5月13日开庭，当日对社保局、人社局上下午分别开庭。承德市双桥区法院开庭审理，审理终结：一、驳回韩丽萍请求确认被告社保局作出的退还违规领取的养老保险待遇通知书违法，并撤销诉讼请求；二、撤销被告社保局自2020年8月起全额扣发原告韩丽萍养老金的行政行为，责令被告承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对该事项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于第二点，被告不服，法院不能依法判决，原告韩丽萍上诉于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全美共和党联盟通过决议，要求中共停止活摘器官；法国议员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带给社区的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日，全美共和党联盟联合会在亚利桑那州斯科茨戴尔市每两年一次举行的全美大会期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决议案表示，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价值观为核心的气功修炼，在20世纪90年代大受欢迎。1999年7月，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密集的迫害，旨在消灭法轮功。自1999年以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法外拘留在劳教所、拘留所和监狱里，酷刑和虐待司空见惯。该决议要求美国国会及各州立法机构也通过立法，谴责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22年的迫害，并监督美国国务院禁止向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的人提供签证。该决议案的提交者是加州共和党联盟苏拉诺郡的主席诺曼·瑞斯先生，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迫害宗教、活摘器官是中共暴行中最残暴的一个。他说，我认为要持续地对中共正在实施的暴行追究责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7日，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议会主席雷诺·穆塞利耶先生致信法国法轮大法学会，感谢学会发送的有关法轮功的信息，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给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带来的美好。信中说，针对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大法学会的抗争是有效的，并表示在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20年一书法文版发表之际，他将很高兴能有机会获得此书，称赞该书是一部 历史事实汇编，并获得美国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颁发的比尔·费舍尔图书奖，肯定对我们的后代有所帮助。最后，他感谢法国法轮大法学会维护法轮功团体的价值。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02万。
接下来的时事评论栏目，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文章是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请听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关于武汉肺炎的始发地，仅就目前从各方披露出来的这些间接证据来说，足以证明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在国际社会全力追责并围剿中共的大环境下，中共为了续命，极尽一切邪恶手段把水搅浑。经过中共一年多来的甩锅和推责的宣传，本来很明显的事实却仿佛变得混淆不清了。俗话说，窥一管而知全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已经曝光出来的部分文件。2021年9月6日，美国新闻网站拦截公布，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了一份900多页的文件。文件显示，从2014年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提供拨款$59.9万。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实际上，这个项目挂着羊头卖狗肉，真实的操作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从而使冠状病毒致病性更强。而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刻意隐瞒改造冠状病毒研究的重要事实。其实早在2019年9月12日这天深夜，武汉病毒所就把病毒数据库和样本数据库突然下线。这个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还有病原体数据大约22000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他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五毒所 P4 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0,000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五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更蹊跷的是，几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病毒爆发应急处置的演习。这场演习一度被中共官方媒体普遍报道，比如湖北省委机关报、楚天都市报在当天的报道中就明确提到了新冠病毒。这说明中共知道新冠病毒的时间不是在2020年1月，而是早于2019年9月18日。接下来一个月后，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冠状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四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但是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入了武汉。但有意思的是，早在2020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运动会中5名患上传染病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武汉肺炎无关。中共为了掩盖罪恶，一向都是出尔反尔，甚至不惜打自己嘴巴。这些情况说明，武汉病毒出现在武汉的时间早于2019年11月。中共在隐瞒关于武汉病毒的重要事实。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材料的证明， 就是中共在2019年11月15日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专利申请，内容是一种止血带式的装置，说是为了防止医护人员伤口意外暴露，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感染类似新冠病毒这种致命病原体设计的。中共对外通报的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是在2019年年底，而武汉实验室申请这个专利是在2019年11月15日。说明在11月15日之前，武汉实验室已经在设计这种工具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为有可能爆发的新冠病毒做准备。再看看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的自相矛盾。通过公开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正丽不仅拥有了将病毒基因序列合成的能力，而且还能做到修改病毒而不留痕迹。然而这样一个中共专家，其多次对媒体的自白和陈述竟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五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五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再如2020年8月石正丽一次接受党媒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威绝对没有接管五毒所。但实际上，国内媒体一度报道过陈威在2020年1月对五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威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五毒所。这些也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刻意隐瞒关于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情况。最后再看看中共的疫苗。从常识上看，一般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然而，中共军方在2020年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仔细查看疫苗的照片，上面写着的生产日期却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六个月，等于是中共军方早在2019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被公认和中共病毒具有同源性最高的几款病毒，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而且详细的病毒数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此外，包括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2019年9至10月期间，有五家围绕在五毒所附近的医院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流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等搜索量的高峰相契合。这说明有一种肺炎疾病在2019年9至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综合刚才谈到的多个证据来看，毫无疑问，武汉肺炎的发源地就是在武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是武汉病毒在武汉蔓延了至少一个月之后，掩盖不住了才发生的。接下来，武汉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截止发稿时间2021年9月18日，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接近470万，其中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朝鲜等独裁国家对死亡人数的隐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岩的文章《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江泽民执政以来撒下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就是污蔑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尊崇真善忍的信仰，千千万万的大法学员的精神被净化，道德高尚，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带动了社会一片祥和安定。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镇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当时有上亿民众修炼法轮功，超过中共8000万党员人数，连中共党政军高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这样的好功法却遭来中共及江泽民集团的妒忌，为了抹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为火，捏造1400例欺骗民众。1999年7月20日，中共下令迫害法轮功的同时，操控全国喉舌媒体反复播放罗织的1400例，把一些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都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事实上，有些案例是中共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把普通人的正常离世都说成与法轮功有关。中共甚至利用精神病患者栽赃陷害法轮功。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父亲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王安收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因此妻子坚决要求离婚。这个精神病杀人案经泰安官员公安篡改后，被中共收进1400例，栽赃到法轮功头上。再说一个中共收买危重病人栽赃法轮功的例子。李书贤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乡崔家屯农妇。1999年7月，因患胃溃疡住进哈尔滨第4医院。李书贤生活贫困，交不上住院费。这时医院院长告诉家属，只要说李书贤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就能免费治疗，在生活上还能给予照顾。为了这点利益，李书贤和家属就答应说谎了。于是哈尔滨市新晚报记者迅速赶到，用编好的台词让李书贤的丈夫照着说，还告诉他，你得带着表情说得像真的一样，人们才会相信。事后李书贤病情不断加重，被医院强制出院，李书贤回家不久就死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最害怕的就是真相，所以烧毁法轮功书籍，关押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现在您可以用一个网址就打破中共的防火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看真相。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hui。 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hui。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 中共捏造1400例，挑起民众仇恨。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里，您将听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6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2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10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 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 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 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三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两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 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地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女声独唱《风雨同舟》。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